啊，感谢神赐给我机会，让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兄弟我跟弟兄姊妹一直在分享这个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这个系列，主要是讲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当他受浸受洗以后，那么他所要注意的事项。那在过去的我们第一个我们是注意到是当一个人受浸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第一件事情他要明白的是这个重生，他还没有重生啊，这是关系到他的生命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他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那么重生以后呢，他就要开始去要开始教会的生活 OK 那然后呢，不只是他要来在教会跟其他的肢体发生关系，跟主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跟这个身体发生关系，他要有教会的生活。那么然后呢，他要有自己个人灵修的生活，他自己每天来亲近神，来跟神来交通，来读神的话语，跟神来祷告，跟与天天来与神那个来个现会面。那么呢，然后呢，我们讲个这个祷告，那基督徒应该怎么来祷告啊？祷告要注意哪些事项？怎么祷告？那么后来我们也讲过听道，因为我们知道听道是基督徒生活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主日都要来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那么要听道，所以说基督徒应当怎样来有一双聆听的耳朵来听神的道。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奉献。那么是在今天的题目是叫甘心乐意的奉献 ，a cheerful offering。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奉献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奉献呢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啊，非常敏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奉献是基督徒信仰生活里头一个重要的部分，你不可以回避它。但是往往呢，这个奉献呢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并不是对它真理上不是认识得很清楚，以至于呢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发生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的奉献衡量反映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啊，一个爱主的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他在他的奉献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一个生命不是很好的基督徒，往往他做奉献的时候啊会有一些问题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讲奉献这个话题呢，教会里头讲台不是经常听到，所以说我很多时候有在教会里头关于奉献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首先呢是这个，因为教会的传道人呢，或者是牧师和长老，那么往往他们不敢讲这个经常因为怕人家有怀疑，因为牧师一讲到这个奉献这个问题，大家就以为教会缺钱了牧师要涨工资了所以说大家会有这种疑虑在里头，以为是这个传道人要钱来了才讲奉献。那所以说好多传道人呢他避讳尽量少讲都是很多人都请外面的讲员讲一讲，所以教会讲台很少听这个奉献的这个主题。那么第二个呢，很多基督徒对这个奉献呢，金钱奉献这个教导非常的敏感觉得这个一讲听到个就知道又来跟我们要钱来了他觉得很敏感，而且有的人很反感为什么你要跟我们要钱？其实不是我跟你要钱，教会不跟你要钱的所以说他们很敏感，因为尤其是中国人对钱看得很重，觉得一旦钱进了他的口袋就是他的钱，你要他来掏出一块钱他会觉得很痛苦，因为这是他们中国人对钱看得很重。那所以说中国人很多人根据国外一些报纸一些很多人评价，就是华人就慈善愿意奉献的人很少比例，不像西方人他们愿意来把他的财产拿出来就慈善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中国人对钱看得很重。所以说他们一旦很少听到这种奉献的传道，甚至有的人听到牧师要开讲他就起身要跑了，他不要听。那么还有一些呢，一些基督徒他漠视这个奉献在基督徒信仰生活里的他的重要性，很多时候他就是看着这个奉献呢可有可无，当他一旦就漠视以后呢，他这个像属灵生命他就会受到损坏，就是生命一直不会成长。那么也有一些基督徒他是很愿意追求的，他愿意来奉献，但是呢他可能听了很多教导，他们很多教会呢教导这个十一奉献，他觉得他没有做到十一奉献，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说呢，他心里头啊很内疚，觉得圣经教导了十一奉献，我怎么一直没有做到？他觉得他就跟神的关系好像隔了一层，他觉得对在神面前有亏欠，所以说一直甚至有的人是一辈子在神的面前有一种负罪的感觉，以至于他跟神的关系啊有个隔阂，不那么 close。所以这是叫很多关于奉献有好多不正常的现象。那今天兄弟我讲，一个是教会不是缺钱才跟你讲，也不是我们要跟你要钱，我是想基督徒要明白这个奉献圣经是怎么教导的，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路，我们大家也会跟大家来慢慢来分享这个事情。那么很多基督徒对这个奉献呢有不少的疑虑，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有好多问题，也有好多不正确的认识。那么第一个就是他们很多人以为这个奉献就像这个中国人到庙里的烧香的时候要给的什么香火钱。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他受洗以后，他第一个跑过来是说要不要交香火钱。我说我们这是基督教会啊，我们没有香火钱这一说，庙里面才有，不是交香火钱，不是说好你到教会来敬拜我们就跟你要钱，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你到庙里烧香是庙里的人跟你要钱，但教会不是这样，你到教会来敬拜神，教会没有说跟你要钱的，不是香火钱。那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很多人把这个奉献呢，他认为他奉献呢他是在帮助神，哎呀这个教会好可怜啊，哎呀这个牧师那么辛苦，钱那么少，太可怜了，我要奉献一点钱。他呢，很多人认为他的奉献是在帮助神，他来帮助神，来就对神的家缺钱，神缺钱他要帮助神。那么也有的人呢认为这个奉献呢不过就是跟那个社会上就慈善一样的。但是我要跟弟兄姊妹讲，我是教会里面有些奉献是为了做慈善，但是奉献不是慈善，奉献是对象是神，慈善的对象是人，奉献是向神表示感恩，等会儿我们要分享，慈善是因为你怜悯那些穷人有需要的人，你帮助他，所以奉献跟怜悯是两码事情，奉献不是慈善啊。那么还有呢，有的人对这个教导，因为很多教会我知道有很多华人教会教导基督徒要做十一奉献啊，是不是一定要百分之那个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啊？等会儿我们回来分享这个事情，十一奉献怎么回事，那么新约圣经怎么教导。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很那个觉得就说是因为他要报税，所以觉得我这个奉献是我报税前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来奉献呢，还是我报税以后的那个免税除掉以后的十分之一要奉献，他就为这些小事情在头疼。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把这个奉献呢，他们认为这个奉献呢是来会给，因为大概是听了不正常的教导，他们认为这个奉献呢可以带来人生的顺利跟成功，这是尤其是成功神学经常教导这个事情，这很不好，这一定像中国人的叫什么那个贿赂走后门一样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学生团体一个学生呢，一对夫妻，他们啊，信主了，受洗，在我们教会受洗了，但是呢，他先生毕业了，他找工作遇到一处难处，但是他不知道从哪儿听到这个教导，结果呢，在他那个学生呢，那个钱奖学金很少的时候呢，他做十一奉献，1000块钱，他拿着100块钱来奉献，啊，对一个学生来讲不容易啊，啊，他以为这样神就能帮助他，让他很快找到工作，很快也能够安定下来，结果很不幸的是，他没有马上找到工作，差不多花了1年多时间，所以他有一段时间非常气愤这个事情，觉得这个神是假的，这个信仰害了他。他甚至最软弱的时候，他把他的受洗证书都把他剪掉了。所以说，这个奉献不是没有这种教导是不对的。说奉献不是说是奉献了就会给你带来人生顺利和成功。如果真能这样的话，今天我们不要讲这个话题，大家都高高兴兴在奉献，不是这样的。这是成功神学宣讲的这个道理，这是不对的。我们奉献不是贿赂神，是求神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好处，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些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今天要澄清这些。那么知道对奉献不正确的认识，往往会妨碍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妨碍一个人来跟神亲近，甚至呢也会给魔鬼留下攻击的地步。尤其是有些人他要千方想要说是做到十一奉献，他有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啊，他心里一直有愧疚，他 他愧疚的时候就给魔鬼留下攻击的余地。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是奉献，是我们基督徒不能不忽略的一个事情，要明白圣经是怎么教导关于基督徒的奉献。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我记得以前他们有人讲个故事，他讲说是有一个教会啊，他很有钱啊，不是很有钱，就是教会他需要钱，所以这个牧师呢，他就找了教会里面三个富有的基督徒，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什么犹太人，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请他们奉献给教会，所以说这个英国人呢就站起来，他呢在地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圆圈，然后呢从口袋钱包里掏出一大把钞票，然后呢撒在空中，他就跟讲，他说是全能的神啊，你由你来决定我该拥有多少，他把钱抛到空中，然后呢他把那个圈内的钱呢这个放到自己口袋，圈外的钱全部给神。这个第二个美国人看见了，他就很瞧不起这个英国人，太不像话了，这个花了圈把圈里的钱收口袋，说他也一样花了这个一大圈，然后他把钱把它抛到空中，然后呢落下来，他说他把这个圈内的钱呢奉献给神，圈外的钱给他自己。这个犹太人看见了，觉得他们太不像话了，其实犹太人他就向神喊，他说伟大的上帝啊，你想要多少就自己拿去，他把所有的钱呢抛到空中，他说上帝啊，你想要多少就拿多少，不要的留下来，我都留下来给自己。所以说你知道，等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奉献的心态很重要，不能要去欺哄神。所以说等一下，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这个大概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第二个问题是基督徒应该如何奉献，那第三个问题我们思想神是如何赐福基督徒的奉献。我们回答这三个问题，希望我能在这短短的时间讲解清楚。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早晨主你的儿女来敬拜主，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要来遇见你。主啊，这次早晨求主你来使用这个讲台，主啊，你是这个讲台分别为圣，主啊，你的话，主啊，借着孩子笨拙的口，借着讲台的信息，主啊，你对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说话，主啊，你来把你的真理借着讲台的信息能够阐明清楚，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都能明白这奉献的意义，让我们每一位主你的儿女都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主啊，奉献是我们从你那里蒙福的一条蒙福的路。主啊，这是愿主你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呢，愿你的话，主啊，真是能够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成我们生命的灵粮，让你的话，主啊，成了藏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生命，主啊，真是更加的，主啊，讨你的喜悦，更加的成熟，更加的，主啊，能够荣耀耶稣基督的名。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先来读两段经文，一段是这个历代志上29:11-18，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请。耶和华呀，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我们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至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等一下啊，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立主一样，我们在此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的材料，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们的神啊，我知道你见察见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立主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下面一段是哥林多后书九章六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少种的少说，多种的多说，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性所酌定的，不要咒难，不要勉强，因为眷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都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赤种给撒种的，赤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好，那么下面我们要通过查考这两段经文来回答这三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换句话说奉献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啊，是这个大卫的祷告。那在历代志上的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记载了这个大卫跟以色列人他们为建造圣殿呢预备了很多的材料，以色列的人荣耀的奉献他们的宝石钱盐子金子这些奉献到神的殿里头要来用。那么所以说大卫看见以色列这样的奉献，那么他在神面前呢，在以色列面前向神是这样一个祷告。他在祷告里他就说，耶和华呀，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那么大卫在这里讲了一个事实，就是说是一个人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很多人呢，今天很多人他们认为我辛辛苦苦赚钱是靠自己的努力啊，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聪明，我赚了这么多钱，好像是我自己努力的，跟你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大卫怎么讲？大卫这样讲，他说什么？他说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荣都是你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你是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是你的。然后呢，他说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今天一个人倘若他没有神的祝福，那么他的努力可能他努力啊，努力很努力，他不一定成功。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生命记里面，这是这个摩西来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他是教导以色列人跟他们讲，他说怕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吃饱了喝着了，这个天天过得很舒服的日子的时候啊，怕他们忘记神，他就跟他们这么讲，他说恐怕你们心里说这厚才是我的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厚才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不是你的，是神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立主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说得厚才的力量是从神来的。那么所以说在历代志上大卫的祷告里面，他就特别讲，他说我们呢是以色列人，我们今天的我们，他说在你面前，在神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立主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人生呢很短暂，今天有些人可能辛辛苦苦赚一辈子，我们记得以前大家看过一本书叫这个一个叫巴尔扎克的一本书叫狗狼台，是不是那个人是个很吝啬，赚了很多钱但他自己都舍不得花，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他死了他的钱财就没有了，他也不能花，是不是？所以今天好多人讲这个钱财啊会长腿的，今天在你家明天就到别人家，是不是？钱财你不能控制的，你得钱财的力量来自神。 OK， 所以说今天我们人呢 就像圣经里面形容我们人就像一青草一样的，早晨生长发旺，晚上割下苦干。这人的一生很可怜，在你要看诗篇九十篇啊，这个摩西的诗就知道人一生很可怜，人很短暂。所以说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讲这个，尤其是传道书讲人的一生是一个虚空，你的钱财算什么？虚空。今天很多人觉得我，尤其是中国人觉得什么使劲赚钱，赚的钱呢可以什么传给儿子啊，然后呢儿子再传给什么孙子，是不是啊？都讲。但是中国人一句俗话是吗？富不够几代，不够三代，就没有了，就是钱财不稳的。 OK，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所以今天我们之所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所有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尤其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是一群罪人。 OK， 我们本来不配神的恩典，但是神却那么爱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身，让我们今天这群人因着信靠耶稣的名，因着信靠耶稣的宝血，我们罪得洁净，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成为神家里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从神那里领受许多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各样的福分。所以这一切不是我们配得的，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今天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今天基督徒要向神感恩，所以奉献是我们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当你向神感恩的时候，传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你才会去奉献。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那么呢，第二个，奉献是人向神感恩的一种表现。那么在历代志上，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29:13-40，他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赞你，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这在13:14。到了16，大卫又再一次重复，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的材料，都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所以大卫这里面祷告里面两次提到，我们奉献的这些是从谁那里来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给你的这一切。所以你的奉献不过是把神赐给你的哪一部分出来什么感来奉献，来向神献上感恩，不是你的，是神给你的。所以说奉献呢，是人为神所赐的恩典向神献上感恩。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个地方恩典是在前，奉献在后。神从来没有我们奉献，我们是先奉献后再给，不是这样的。神的恩典在前，神已经先赏赐给你，才要求你把他赏赐里面拿着一部分出来献上作为奉献，也表达我们的感恩。所以说奉献的能力来自于神，奉献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找所没有的。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神从来没有说这么不讲理，我们没有他要我们奉献，没有的。他一定是先赏赐给你了，要你把他从他的赏赐里面拿着一部分出来奉献。所以说奉献不是去帮助神，也不是去施舍给神的教会，口灵神。你要知道教会是什么？基督耶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主。你要施舍给教会，你就瞧不起神，因为这个神太可怜了，他的教会那么可怜。所以奉献不是施舍，更不是做什么利益交换。因为什么？奉献是感恩，不是利益交换。所以说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呢，他不是存一个感恩的心来奉献，很多时候他存一个什么高傲的心。他当奉献的时候啊，总觉得好像神欠他一个人情。你看我神呢，你看我多好啊，我今天这个月那个 salary 拿了5000块钱，我奉献500块钱给你哦，很好啊。神啊，你看我多好。就很多人以前奉献就是这样，他有一个什么很高傲，他觉得神欠他的人情。那么也有一些人呢，奉献的时候他心不甘情不愿，哎，觉得这个钱是我的呀，我掏500块钱给你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好像这个神欠他的，好像他心不甘情不愿。 他是施舍给教会一些钱。所以当这个还有一些人呢，把这个奉献的时候啊，他把这个奉献呢，周围是这个听到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补偿。那所以说，当传道人讲他呢，讲得很好，讲得很好听的时候，很风趣的时候，他就多奉献一点钱。那传道人讲得很差、很枯燥的时候呢，他就少奉献一点。我记得以前啊，一个故事讲这个，有一个妈妈，她带两个孩子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那么回家以后呢，回家的路上呢，一边开车，这个妈妈就特生气，她就一直唠叨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啊，说是这啰啰嗦嗦的讲了半天，那个耽误那段时间，也没就觉得讲得很差。然后他一直嘀嘀不休的讲，结果呢，他坐到后排，他的儿子就说听不下去了，他说：“妈妈呀，你不要说了，你少说两句啊，你今天才放了2块钱呢。”就是你2块钱还想要听什么道？奉献不是拿去你好像听了好的道我就多奉献2块钱，不是这样的。说老实话，奉献讲台的信息没有价钱的。如果这样有价钱的话，你把你所有的薪水拿出来都不够，没有价格的，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知道奉献呢，也是能够使人的属灵生命成熟。那么大卫在他的祷告里头29:17，他就这么讲，他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乐意奉献于你。”那么在马拉基书里面3:10，这是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经文，还讲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致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路可长啊，无处可容。那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要求，他们要做十一奉献。所以说一个奉献呢，反映一个人呢跟神的一个真实的关系。那当他一个人跟神很 close， 就像你跟你一个朋友很关系很密切的时候，那么你要帮助他，你要掏钱就很容易掏，你请客吃饭，你可以都就可以请他吃很好的东西。但是你当你一个朋友一般般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请他吃饭就不会去请他吃很好的大餐了，是不是？所以说是奉献反映人跟神之间真实的关系。而且呢，你操练奉献会可以让你的属灵生命更成熟。你当你奉献，接着奉献，你能更多的认识这位神，更多的在神面前有个敬畏的心，可以去操练你的什么信心，能够让你更多的认识你所信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所以说操练奉献，操练人对神的敬畏的心，操练人对神的什么信心，使人更加愿意来啊认识神。所以说这个马拉基书里面，神向以色列人发出这样的挑战，他说：“你们要什么以此试试我，你要奉献呢，他要求以色列人，你要做到十一奉献呢，你来试一试我，看看我是不是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所以说奉献是可以操练的。那么当你操练的时候，你可以更多的认识神啊。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要奉献。那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戴德森弟兄，就是他是这个英国人呢，他在这个3个世纪，在19世纪跟20世纪的时候，在中国大陆那个传道。那么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传道，大概前后长达52年。他是1853年来到中国啊宣教，那最后是在湖南长沙他过世。那么他在中国的时候呢，他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那么这个内地会，它的工厂遍布了当时中国29个省，每个省都有它的工厂，内地工厂。他们的宣教士最多的时候达到2000多位，在华的宣教士有2000多位，啊，他的工作做得很大。那么戴德森弟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工作？为什么在神的面前有这么多的摆上？那么他有一个两句很有名的话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句话。一句是什么呢？是在他讲的，他说：“我若有1000磅美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他的摆上不是为中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他在爱中国。那么另外一句话，他讲的，他说：“ 如果我们肯顺服主，应该只该负责的是他，不是我们。所以戴德顿弟兄啊，他在来中国宣教之前呢，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十八岁、十七岁的时候呢，这个信主，然后呢，神很快的呼召领到他，那么他那个时候就一个意念，他来中国大陆来宣教。那个时候是十九世纪啊，那个时候很贫穷的，那时候还在清朝的时候。那么英国人到什么，从英国到中国很遥远的路程，这个很艰难的。有的宣教士来了以后就有去无回，就在宣教高场牺牲了。那么所以说戴森弟兄那个时候，他就因为他知道要到中国宣教要吃苦，所以呢他就操练自己，他就希望来学习操练自己这个信心，操练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那么他就借着这个奉献来操练自己。那么他那个戴森弟兄那个他年轻，他那个差不多十九这岁的时候呢，他就去他们家乡附近的一个镇上，叫做豪尔这个镇。那么在那个镇上呢去实习。那这个故事是他自己的自传里头。这个自传是他只写过一本自传，是他前半生的这个宣教工作，那个书名叫带着爱来中国 ,To China with Love。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网上可以找到这一本书。已经绝版了。还是可以找到这本书。那么他讲他这个见证。那么当他去那个年轻的时候去那个镇上，家乡附近一个豪尔镇上呢，因为他觉得他来中国宣教一定要有一门维生的本事，因为他不能指望人家这个英国或者其他奉献一直源源不断来，有可能是没有奉献没有钱的。那么他希望学一个职业，那么他选择呢学医。他就到镇上这个豪尔这个镇呢去学这个，到跟一个医生就学徒。那么这个医生的学徒呢又给他一些薪水。那么这个戴德顿弟兄就开始呢学习这个咒奉献。那么开始呢他想要咒十一奉献，结果发现呢这个十一奉献很难。为什么呢？他的钱呢不够他住宿吃饭用一个月，他甚至还要额外的去做额外的工作才能什么才能够他的糊口。所以他心里就犯嘀咕了，他觉得我这个样子要不要做奉献，要不要能不能做十一奉献，因为那个时候教导都是十一奉献。后来他下定决心坚持做十一奉献。然后他发现呢，他当他去出去这个拜参与教会的侍奉，去探访那些贫苦人的时候，他发现那些穷人呢过的日子比他苦得很多。他发现他的生活可以更节俭一点的，所以他那生活更节俭一点的时候啊，他的奉献的钱就来了。他就开始 practice， 开始操练自己做十一奉献。后来他持续不断的奉献，到了一个程度，他是把他的薪水啊三分之二都拿出来奉献，来帮助穷人。我记得他那个自传上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呢，他那个身上已经没有钱，只剩了两个先令，六个鞭尸，一个英镑是二十个先令呢，他只有两个先令，六个鞭尸呢，这一点钱。那么他实际上是他下一个礼拜的一个饭，他实际上很少钱。结果呢，那个礼拜天他主日崇拜以后呢，有一个人呢，请他去探访去，到一个人家里。这个人家里是个很贫苦的人家里的，这个太太啊，刚刚生完孩子，孩子也在哭，也身体不好。那个太太也有气，也没有营养，都就躺到床上不能动。那么这个先生呢，就请他去带着身去探访他们，为他的太太祷，为他的这个新生的婴儿祷告。那么戴德森就去为他们祷告，这祷告完了以后呢，这个先生就讲了，他说你们能不能口令我们，给我们一点钱？说戴德森一想，我口袋里只有两个鞭尸六个先令呢，就是相当于今天两毛六分钱呢，也差不多。他说我要给了你，我这个下个月的一个礼拜的饭食就没有了，我怎么给呢？他就在那儿犹豫，但是在那儿犹豫的时候啊。这个圣灵就感动他，他里面就有个声音在责备他，他说你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你刚才祷告的那么好，让神来怜悯，上了施恩，让神来怜悯，你自己却没有怜悯的心。他就心里挣扎了半天，后来他一咬牙，他说好，他就把这个钱呢，身上的两个鞭尸六个先令呢，给了这个贫苦的这个丈夫，给了他们，他给了他们这个戴德顿弟兄啊。一路很轻松的就回去了，回到家以后 ，nothing happens。不想我们今天好像奉献了要等奇迹，他没有。然后第二天早晨呢， 当当的有人敲门，结果他的房东太太来敲门。房东太太说，今天啊有一封信，昨天就给你了，你不在，他说我给你了。结果戴德森弟兄信看信地址看不清楚是谁的，很模糊，只是收入的信的地址，收信的人的地址名字，但是随即不知道。结果他打开这个呢信呢，里面是一个手套，结果他拿起手套一看呢，里面掉出一个什么半个英镑的金币啊，他跳起来，因为他不知道是谁寄的，因为地址跟我搞不清楚。所以他就很感恩。你要知道，当你奉献的时候，神会纪念，神不会忘记你，神会赐下你随时的需要，随时的帮助。所以在这个地方后来因为他的操练，所以说他对神有极大的信心。我们知道戴德森弟兄后来在中国宣教工厂，他一个很有名的，他这个很就独特的事情，就是他从来不是跟人家要奉献的，绝对不跟人家要奉献。他可以宣讲他是工厂的需要讲出来，但是你如果当场要给他钱，他拒绝的，他不要你的钱，他要你什么回去好好的想一想，然后你再来寄信给他的内地会，他不要你当场一时头脑发热选奉献。所以说神祝福这个内地会奉献，以至于他们最多的时候2000多个宣教士。所以这是戴德森弟兄的见证，所以奉献可以操练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怎么来操练这个事情。所以下面我们来看基督徒应该如何来奉献。我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历代志上29:16-18，跟着哥林多后书9:6-7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该来如何来奉献。那么有三个原则，一个是什么？正确的奉献心态。第二个呢是合适的奉献金额。第三个呢是正确的奉献方式。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啊。首先我们来看正确的奉献心态。那么大卫的祷告里面他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我，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立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那么哥林多后书保罗使徒保罗的教导，他说9:7，他说个人要随本性受酌定，不要咒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这大卫的祷告讲得很清楚，神鉴察人心，神看重的不是一个人奉献金额的大小，乃是看一个人的奉献的心态。那么大卫里面祷告，他特别讲，他说我知道你鉴察人心，神喜悦什么？他喜悦什么？正直。什么叫正直？那个 NIV 圣经用的 integrity， okay， King James 用的 upright。 什么叫正直？所谓的正直是讲一个人他嘴上说的、手里咒的跟他心里想的都一致，这叫正直。所以说神喜悦正直。那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正确的奉献心态很重要。我们知道向神献上奉献，在人的眼里，在神的眼里，本来应该是一件极其美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奉献的心态不正确的话，他的奉献不会蒙神的悦纳，甚至招祸。那么我们知道在创世纪4:1-7那个地方记载了亚伯跟那个该隐向神献供物。圣经怎么讲？他说耶和华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神为什么看不重？因为他们两个人奉献的心态不一样。亚伯是怎么奉献？亚伯是把他羊群中头生的羔羊和羊的这个脂油献上。该隐是怎么奉献？他是从他收割的庄稼里头拿了一把出来献。心态不一样。那么在马拉基书里面1:6-9是圣经的旧约最后一卷书里面，神责备以色列人，他责备他们藐视奉献，把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牛羊奉献给神作为祭物，他把好的留给自己，把坏的给神。所以神憎恶他们的奉献。神讲出一句很严重的话，他说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 免得你们突然在我殿坛上烧香。今天要是一个教会说是本来好好的要关门的话，可能大家会一定骂死了。神说，圣愿你们把殿门关上，你们在践踏我的圣殿。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记载了两个人，一个叫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他的太太撒菲拉哈，两个人奉献。那么这两个人因为看见那个时候初代教会大家弟兄姊妹都在奉献，都把家田产都卖了，都来奉献给教会的时候，他也感动了，就把自己的田产也卖了。但是当他要奉献的时候，他又舍不得了，他就把自己的田产留了一部分留给自己，把剩下的一部分奉献出去。那本来这个事情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下面。当彼得问他说，这是你所有的财产吗？他说是的，所有的都奉献出来了。这个彼得当场指出来他们在什么撒谎，在欺哄圣灵。这个亚拿尼亚当时死了，后来他太太也是一样的撒谎欺哄圣灵。所以说他们什么夫妻两人同一天扑倒在使徒彼得的脚前，同日死亡。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奉献的心态。那么应该一个人奉献要以怎么样的心态来向神摆上我们的奉献？那么圣经里面讲了这个要有，我觉得根据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觉得有三个心态。第一个是要有什么乐意的心，你愿意来摆上，乐意的心。第二个呢，要一个正直的心。什么正直的心呢？就是这个它的原文是呢，哎 ，honest intent 或者是 upright heart， 是表明你这个奉献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很单纯，就是献给神的，没有其他目的在里头。第三个呢，是要一个喜乐的心。什么的喜乐？你给的时候，奉献的时候，你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摆上你的奉献，是不是？就要有三个心态：一个是乐意的心，一个是正直的心，还有一个喜乐的心。那么，什么是乐意的心？这个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七节上半节，他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我。现在我喜悦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这个乐意，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六次提到以色列人奉献是乐意摆上他们的奉献，这是以色列人奉献的时候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心情，他们很愿意摆上，很愿意参与这个圣殿的施工。事实上，一个人怎么会才会有一种乐意的心？当你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时候，你的奉献不过是把神赐给你的这些恩典里的拿着一小部分来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会很愿意摆上，是不是你的，是别人给你的。但是今天很多人是不是存这样一个正确的心态。我记得以前我们这个向学生传福音的时候，有些留学生他们讲，因为留学生都很穷嘛，就是他说跟神祷告，神啊，你祝福我，我到赌场拉这个老虎机中100万，我把50万都奉献给你，我留50万。神会不会去悦纳他的祷告？不会的。今天你要知道奉献要 training。 今天有的人以为我现在薪水少了，拿的少，我少奉献一点没关系，神知道我辛苦，等我钱多了再奉献。但是你等到这个人钱薪水拿多了以后，他一样舍不得拿出来奉献。这奉献要操练的，没有说是一个人你不操练你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地方神要我们第一个纯的心态是要乐意的心。神不会从我们的口袋里头拿我们的钱，神赏赐给我们的就是给我们的，只是你愿意不愿意存一个感恩的心，愿意把你神的赏赐拿着一部分来奉献给神，是乐意来摆上你的奉献。因为你一个人的奉献的能力是充盛来的，你当你这个操练的时候，你奉献越多，你会知道神的赏赐会越大，你的奉献能力会越来越多。我记得不要说你们兄弟，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我以前薪水少了之后奉献也做不到很多，那就讲以后是等了钱多了再多奉献，但钱多了你一样做不到这个东西，所以要小心奉献要操练。那第二个呢，要有正直的心。这个英文圣经呢，它是用什么，用个 honest intent on or 或者是 upright heart， 这是 in King James Version 是用的 upright heart。 什么意思呢？奉献只有一个什么单纯的目的。 OK， 当以色列人向圣殿摆上他们的奉献，他们的 宝石，他们的金银奉献了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圣殿这个建耶和华这个圣殿上有份。他奉献的目的都是要来做圣殿的，他们是为了在那个地方来荣耀神，荣耀神的名，好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可以在这个圣殿里面敬拜他们的神，来亲近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很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在那个地方，他就是要很单纯，他没有其他的想法，是说奉献要有个单纯的目的在这个地方。今天呢，我觉得一些很多基督徒他们奉献的时候，他的目的不单纯，很多时候他要求神的时候，他需要神帮助的时候，他会做很多的奉献，包括来祷告会参加祷告啊，然后呢奉献给神很多奉献，然后呢希望神来帮助他，去买神的帮助。那么还有一些人的奉献呢，就是希望他奉献呢，希望人家什么称赞他，希望人家称赞他啊、哦，你好爱主啊，你都属灵啊，你奉献这么多。我记得好多年前呢，那个有一次啊，有个弟兄啊，他是我们教会的，我不讲名字也不讲什么时候，他奉献了1000块钱给教会，但是呢，他实际上我还没知道之前，他已经让大概教会很多人都知道他奉献了1000块钱。啊，他觉得这样还不行，因为那时候兄弟我是做执事会的这个代理主席，他打电话早晨6点钟，礼拜天早晨哦，打到我们家，告诉我我今天奉献1000块钱给教会哦，你要怎么用？他知道我要怎么用他这1000块钱，生怕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人，他们的奉献他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单纯的，因为奉献是向神感恩，是来荣耀神，是做神的圣功，不是为了你的个人的一些想法，他不单纯。所以圣经里面讲，你要奉献要一个正直的心，一个 honest intent， 你奉献要单纯，你不要以为你是奉献的买神的恩典。那么还有一个呢，奉献第三个心态要一个喜乐的心，一个 a cheerful heart。这在哥林多后书9章7节，他说：“个人要随本性所酌定，不要咒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呢，特别讲到什么？捐得乐意的人，这个原文呢是一个 NIV 圣经讲的是一个 a cheerful giver， 是一个喜乐的奉献者，你高高兴兴的给出去的。今天我记得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奉献的时候，他愁眉苦脸，就是从他身上割了一块肉给神了，他觉得很舍不得。他很舍不得，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Okay？ 所以说你要什么？要一个喜乐心。当你明白你的恩典都是从神来，你的奉献只不过是把神的恩典拿出一部分奉献。当你知道你奉献能力都是从神来的时候，你的奉献就会有个喜乐的心。为什么要喜乐？原来你的奉献不只是你把这个奉献感恩给了神，原来你的奉献在神的圣功上有份。你。今天你奉献给教会，教会不是拿你的钱去乱开工资，也不是乱花乱吃饭，是什么？用在教会的圣功，是要荣耀神的名的，是教会的圣功上用的。所以说你在神的圣功上有份。你想你的奉献，这一点奉献在神的圣功上有份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荣耀感。原来你与神的圣功有份。那么第二个呢，你要知道你的奉献是积财宝在天。什么叫积财宝在天？因为你的每一笔奉献神都会纪念，神都给你记着你每一笔奉献，所以你奉献是积财宝在天。那么还有一个呢，你的奉献是使人归荣耀给神。当你奉献了，那么其他弟兄姊妹他看你这样的美好的见证的时候，甚至因着你的奉献是很多圣功可以开展，是一些传道人他们能够更好的去侍奉神的时候，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你的奉献给是很多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也会带来更多的祝福。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的奉献呢，你会高高兴兴的给。原来我的奉献有这么多的好处在里头，所以这是一种奉献的心态。那么第二个呢，奉献的金额。那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很多教会啊，都在教导这个十一奉献，但是十一奉献是旧约圣经的教导。不是新约圣经的教导。那么当一个人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甘心乐意摆上自己的奉献的时候，那么他应当从自己的收入里头或者他的财富里头拿出奉献多少是合适的合宜的。那么有些教会呢，他们认为是要做十一奉献， 那么是按照旧约圣经的教导。那么什么叫十一奉献？就是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 10% 拿出来奉献给神。那么十一奉献是在旧约时代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一个诫命。但是你要知道，你看整本旧约历史，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没有真正的守住十一奉献。这就是为什么在马拉基书里面有一半的时间先知神借着先知马拉基的口在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在奉献这个事上他们得罪神，没有做到十一奉献。那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是这样，神向他们掐冷气，是不是？神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送入仓库。表示说以色列人有没有纳做到这一点？没有做到。神要他们把当纳的送到神的仓库，因为他们没有做到。那么叫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捂住口容。神掐了你的，以色列人没做到。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民应该来讲最好的一群人，他们真是 practice 就十一奉献。但是耶稣基督指出来了，他说你们法利赛人责备他们说，只是表面上你知道十一奉献，把芹菜呀、茴香奉献十分之一，这在马太福音23-23节那地方。他说，但是呢，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单纯就十一奉献还不够的，就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他们只是表面知道十一奉献。啊，所以说十一奉献，以色列人在这个从以色列历史、犹太人历史看，以色列人没有知道。十一奉献他们是失败的，所以今天你不可以把这十一奉献再放到基督徒身上来要求。那么在新约圣经里头，从来新约圣经你找不到一处来教导基督徒要守十一奉献，但是新约圣经却提出更高的要求。他怎么要求？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告诉你们，跟他的门徒讲，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什么意思？原来今天我们要做的比法利赛人更多，法利赛人已经做到十一奉献，我们做的比他更多。那么什么叫做这个？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今天你去啊，如果说今天你薪水只有一个月只有2000块钱，我奉献啊，或者是你做生意，或者一个月只赚啊，一年只赚10万块钱，那你奉献十分之一多少？10000，是不是？如果第二年神祝福你，给你一下子什么，赚了200000的收入，那么你再奉献20000块钱，是不是够呢？按照圣经的标准，新约圣经标准，你可能不够了，因为神已经给你 double 祝福你了，但是你的奉献只不过是十分之一而已。我记得以前很久以前来我们教会有个长老，这个也忘了他的名字了，他来我们叫台湾来的，他就是做一个他的见证。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平时说每年呢只能赚100万台币，那个，但是呢有一年呢神祝福他，他半年就赚了什么以前一年赚的双倍的钱。后来这个长老他就做见证，他就因为神这么祝福他，他就不只是做奉献，他甚至把下半年时间都放下来了，完完全全来做神的工，侍奉神。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说圣经里面要我们是什么？要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义。所以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新约圣经教关于这个奉献的教导是怎么呢？它侧重于量力而行和甘心乐意，这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很强调的两件事情。那么在哥林多后书9:6-7这个地方，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性所注定，不要咒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哥林多后书8:12他也讲，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人若有愿意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那么这段圣经讲得很清楚，你的奉献是什么？根据你能力来的，你要心里什么？本性所着定，你想奉献多少，你自己心里头讲好了，想好了再来奉献。你的奉献不要什么？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OK。然后呢，这个地方神要我们奉献的时候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所没有的。神已经这个恩典已经给你了，你才去奉献。不是说是你没有这个恩典， 三，你还要去做这个奉献，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是照奉献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我们所没有的。那么说这两个经文教导我们决定奉献金额的时候，有三个原则要遵循。第一个是要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奉献，心里不要皱难。你如果是今天你只薪水一个月只有2000块钱，你说家里糊口，可能我放200块钱可能都难，你100块钱也行，50块钱也行，你心里的决定。但是不要不奉献，你心里的做决定，不要皱难，根据你的经济能力来决定。第二个，你自己决定。第二个呢，你奉献不要勉强，不要在乎别人的想法，你只要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情，是神悦纳不悦纳你的奉献。你不要在乎说，哎呀，这个人真是不属灵，那个不怎么奉献才这么一点点，你不要在乎人家的讲法，你奉献你是给神的，你不要在乎别人说你好说你坏，你唯一要在乎的，你奉献是不是刚才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摆上，蒙不蒙神的悦纳。那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什么？你要按照圣灵的感动，凭着信心决定奉献的金额。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你也就要奉献出来。你要按照圣灵的带领，然后呢要靠信心，尽管好像我多一点了，但是呢你圣灵这么感动你，你靠着神给的信心你去奉献这个金额，神一定会补助你的。这个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见证呢、这个我想啊，我不来讲，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这样见证。那么第二个呢，你奉献的时候啊，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刚才讲的多种的多受，少种的少受啊。奉献的能力是从神来的，你多种你就什么少种就少受，多种多受啊，这是一个，换句话你奉献的少，你神给你这么多的能力，你就有这么大的能力奉献，神都给你恩典，你就要多奉献，这是少种的少受，多种的多受。所以说你要奉献能力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要要照着神给你的恩典去奉献，神必照他丰盛的恩典来加添你的丰盛能力，当你愿意摆上，神会不断的加添给你，让你有更大的能力来奉献。所以说神悦纳的奉献不是在乎一个人奉献金额的多少，乃在乎奉献者他的心态跟他的行动。我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很好的故事，一个是一个穷寡妇，这在好几个地方记着，马可福音12章里面讲一个穷寡妇，她到圣殿奉献，她放了几个钱，2个小钱，那两个小钱那个时候据说叙利王建那个圣殿呢非常华丽，都是大理石的，她两个小钱可能一块石圣殿那块砖头都买不到，但是耶稣基督看了怎么说，他把他信徒叫过来说，你来来来，你们看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比众人所奉献的什么都要多，因为那些富人都是放这个大钱当当当的响得很，这个大家都知道奉献了很多钱，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看的是什么，这个寡妇奉献的心，因为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他说这个寡妇奉献呢，他别人是把他多余的奉献，今天很多人奉献这样多余的奉献，但是这个寡妇却很不容易，她是把她养生的钱拿出来奉献，她是个穷寡妇，所以说耶稣基督讲她奉献的比众人都多。那么另外一个故事在这个马可福音14章里讲了一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她的什么把一瓶什么真拿达香膏是不是拿来打碎了，把这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结果当这个玛利亚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他的门徒很多人很生气这个事情，说他太浪费了，你这个一瓶香膏那么贵重东西，你把它卖了可以卖多少呢？卖300个 denarii， 300块钱，这个300个 denarii 中文翻译的300块银元银钱呢，英文是那个原文是300个 denarii， 300个 denarii 是一个人一年的薪水，一年工作的薪水，他说你把这个钱呢拿出去周济穷人都好，但是耶稣怎么讲？他说由他去吧，他是为我的什么？为我的死做准备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不常有我。然后他说，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从以后普天之下传这福音的时候，那个一定要什么？要纪念这个妇人，他在他身上，耶稣基督身上做的一件是一件美事。奉献是给神的。你拿去周济穷人是什么？施舍，就慈善了。 这奉献不是慈善，奉献是给神，慈善是给穷人。所以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耶稣基督称赞这个妇人，他奉献把一瓶正大的香膏奉献给神。所以我们知道神看重的不是金额，乃是你奉献的心态跟行动。那么第三个我要讲这个正确的奉献方式，当一个人要决定向神奉献的时候，他要遵循一个正确的奉献方式。那么当你决定要奉献的时候，首先你要在奉献之前，你要自己在家里，不是在教会，你要什么献上祷告，感恩祷告，因为是神赐给你的，你现在要把神赐给你的哪这一部分来奉献给神，你要来求神悦纳你的奉献。那第二个呢，你要在来教会之前呢，就预备好自己的奉献，千万要避免仓促的奉献。今天很多人奉献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教会传奉献带了，有的教会不传了，有的教会就其他方式。那么不能说啊，来收奉献了，赶紧想起了，哦，我今天还没准备，口袋里掏出来5块钱、10块钱一个钢镚儿，或者是什么，匆忙的写支票，这不好。你这不是真心的，这个心态不对。你要考虑好了，预备好了再来奉献。所以这是第二个要注意。第三个呢，奉献要有明确的用处。你 have 这个是。这个一个很那个单纯的这个目标在这个地方，你的奉献你可以说是可以说教给教会宣教了啊，或者是维修啊，或者教会一般奉献，你可以讲出来。但是你知道你的奉献，你要当你奉献的时候，你知道你要为这个参与的奉献圣工啊，为他祷告，让你手摆上的奉献呢，成为神手中的一个五饼两鱼，成为更多的人祝福。这是。那么第四最后要注意的是，奉献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你的属灵生命的流露。所以说你要什么行在暗中，你右手奉献左手不要知道。奉献不是你来秀给别人看，你看我今天奉献这么多钱给你们看看，你看我多好，不是这样的。你要遮在暗中，因为将来悦纳你的是神，不是人。 OK， 所以说奉献不是要得神人的称赞，是要求神的悦纳。这是奉献正确的方式啊。最后我很快结束啊，讲这个神赐福基督的奉献。那么在哥林多后书9章8节，他特别讲神从三个方面来赐福这个一个新约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从三个方面赐福基督的奉献。第一个方面是要神要怎么赐福，要赐下各样丰丰富富的恩惠。这在哥林多后书9章8节，他讲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都行各样的善事。啊，这个地方他讲了，他说要神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多多的行各样都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英文 NIV 圣经他用了四个 all grace, all things, all times, all that you need。是当你奉献的时候，神的赐福是全方位的，他不只是看见你家庭的需要，你工作的需要，你的身体的需要，他也看见你什么属灵的需要，看见你侍奉的需要。神从各个方面来赏赐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你身上，当你做到奉献的时候。那么第二个神的赏赐，第二个方面是要赐下奉献的能力跟仁义的果子。这在哥林多后书9章10节，他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啊，当你奉献的时候，神要给什么？多多的加添你种地的种子。因为农村人呢，你们做农民就知道，以前是稻耕火种的时候，你粮食一年的收成，你如果要吃饭，要首先要活命要吃饭，剩下的粮食才是什么？做种子，就撒种，第二年撒种。所以说是，当你神赏赐给你多多的给你种子的时候，表明你什么？吃饱了还剩了好多粮食，你才可以去什么撒种去。所以神加添更多的恩典在你身上，然后呢不只是给你种地的种子，还要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所以说奉献的能力是从神来的，对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人，神会多多的加添这个人奉献的能力。而且神纪念一个人摆上的每一笔奉献啊，奉献是积财宝在天，这个财宝就是仁义的果子，这个狗子可以穿到永永远远。所以第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人，神会加倍的赏赐加添这个人仁义的狗子，因为他给很多人带来神的祝福。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这个神祝福基督的奉献是带来荣耀神的见证。这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一节，他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给神。”所以神赐福一个常甘心乐意、常常奉献的人，让他凡事富足，有能力来在圣工上慷慨的奉献。那当他做这样奉献的时候，是让很多人因着他的奉献，圣工得以推展，很多的人能够因着他的奉献，能够主啊，能够从啊，能够工作，能够顺利的做圣这个圣工。所以说，当他们看见这样的奉献，他会感谢神。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他感谢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哥林多教会奉献，以至于使得他们呢为他们的奉献来感谢神，让保罗的事工能够有这样的供应。所以说是保罗为他们什么感谢神，这是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说一个神赐福这样的奉献，这是一个荣耀神的见证。那所以说我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个基督徒奉献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OK， 要明白奉献的意义，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要有一个合适合宜的奉献金额，要有一个正确的奉献方式。然后呢我们知道奉献是从神蒙福的。我想讲一个最简单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啊，因为可能没有听过啊，这是一个57个美分的见证，5.7美分的见证。这是讲这个在这个19世纪啊初的时候啊，有个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这个牧师就这个人叫 Russell 啊康沃尔这个人。那么有一次呢，有一天呢，有个小女孩，一个妈妈带着小女孩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那么这个妈妈就把这个小女孩呢，想要把她送到这个啊主日学教室。结果发现他那个教会很小，这个主日教室啊都已经住满了人，啊，所以说这个小孩子进不去，就老师就不让他进去了，太多了。这个小孩子就在外面哭，这个呢刚好呢他小孩子哭的时候呢，这个牧师，这个 Russell 康沃这个牧师呢从旁边经过，看见这个小孩子主日崇拜怎么会哭了，就问他怎么回事。后来讲说因为里面人太多了，这个牧师呢就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这个主日学教室里头去。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个两年以后呢这个小孩子就过世了。这个小孩子后来他们查出这个人的名，小孩子名字，这是后面人家的画像，不是他真实的照片，因为他没那么，他是穷苦贫穷的家庭，他没有这个戴金项链的，没有这个钱的，是后面人画的像。那么这个小孩他只活了7岁，他那个去主学才5岁多，那个时候。那么两年以后呢这小孩子生病过世了。生命的构思呢，这个因为家里很穷，这个妈妈呢就请这个牧师来帮他一起来啊，就是来处理这个小孩子的后事。结果他们清理这个小孩子这个床啊，这个发现了一个小的很脏乱很旧的一个钱包，小钱包。这个钱包打开呢，里面有5.7分钱，57个美分。这是这个小孩两年当中一点一点整下来的57个美分。那么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纸条。那个纸条里面呢，这个小孩子就写了一个话，他说要，这小孩子他在那个纸条里面他就讲，他说要把教会啊建大一点，让更多的小孩子都来上主日学。这小孩子就哇，你写了这个字，因为他是很小。这个牧师看到以后非常感动。后来呢，在那个紧接着的主日崇拜第二个主日的时候呢，牧师就带着这个钱包，跟会众告诉会众这个故事，他就掐了一下会众，他说我们要来建一个大的会堂，我们要更多的主日学的教室的空间，让更多小孩子可以上主日学。结果当这个牧师发出呼吁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就开始响应。这个然后呢当地的电台呢也知道这个故事呢，就把这个故事呢就报道，报纸就报道出去。结果呢有个基督徒商人看见了，他也非常感动这个小孩子，因为这个小孩子家里很穷，攒5.7分钱很不容易，以前的钱很值钱，要知道这5毛钱他攒了2年才攒下来的。所以说呢这个报纸报道这个基督徒商人很感动，他就决定要奉献，他把一块很大的一块地奉献给这个教会来建堂。那这块地当时候值几千美元，那个时候的几千美元比现在值钱很多很多，几十倍啊，30-300倍都有。那么所以说后来呢这个商人呢捐给教会呢，他只收了，卖给教会只收了多少钱呢？5.7分钱。所以教会用5.7分钱买了一块大的地， 所以今天你要去这个菲罗达菲亚这个地方，这块地上面建了很多的，建了一个很大的教会，这个教会是 Temple Baptist Church。 不只是一 church， 他们还建了一个大学在这块地上，这个是 Temple University。 啊，不只是一个 Temple University， 还有一个什么好撒玛利亚医院 Good Samaritan 那个 Hospital， 在医院在那儿，然后还有一个一栋主日学大楼。那今天在这个主日学大楼上头呢，那一间教室里面还挂着他们两个人的画像，一个是这个小孩子的画像 Hattie 的画像，还有一个是这个主日当舍的主人牧师 Russell Conway 的画像。而这个主人牧师后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他这个书的名字叫 Echoes of Diamonds， 中文有翻译的叫钻石宝地，就讲这个构成。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五毛七分钱带来神这么大的祝福。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知道，你的每一笔奉献神都会纪念，你的奉献在神的手里的，它会成为一个五饼两鱼，给神的教会的事工，给很多的人带来神的更多的祝福。让我们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早晨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奉献的意义，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成为一个爱奉献的人。主啊，因为你既然爱我们，既然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主啊，你不只是救我们生命，让我们主啊，这是能够有永生，有在你里面有永生，主啊，你也赐给我们不各方面的需要，我们的家庭、工作、身体一切的需要，你都看顾。主啊，我们这是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恩。主啊，但是求主你的帮助们，让我们主啊在你面前明白，主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赏赐，都是你的恩典。主啊，这是求主你的家庭我们的信心，家庭我们能力。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能力，主啊，在奉献上，主啊，成为一个，主啊，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让我们主啊，这是借着更奉献，主啊，能够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更多的经历你的信实，因为你是那信实慈爱的神，因为你说过山千山万山都是你的，主啊，金银都是你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因为你不需要我们的钱，你只是你所看重的是你的儿女所摆上的一颗感恩的心，一颗奉献的心。主啊，这是求主你祝福今天来到面前听这样信息的人，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因着借着奉献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